我真是幸运啊，怎么那么幸运可以被很多人喜欢，也希望未来都不会让大家感到失望。娜娜、文文，真的是再次再次的谢谢大家。其实我现在一边在鞠躬，但是你们录音是看不到。本节目由拜耳力度深赞助播出。大家都知道我对美丽很追求，除了外擦的保养品外，内在保养也很重要。拜耳力度深维他命 C 加 D 加锌发泡锭，帮助美丽健康更升级。维他命 C 不仅是绝佳的抗氧化剂，还能帮助胶原蛋白的合成。研究指出，维他命 C 搭配其他营养素服用时更能发挥奏效。力度深维他命 C 加 D 加锌，一次补充你每天所需的关键营养。从去年拿到力度深以后，我每天嘴馋想喝饮料就丢一颗到杯子，一天一颗，喝起来有气泡饮的疗愈感，还可一次补充约20颗柳橙的维他命 C。 这次拜耳力度深推出限时优惠组合，即日起到3月9号，限时4天，力度深 C 加 D 加锌柳橙口味只要55折，下单再送巴黎莱雅紫熨斗眼霜 7.5ml， 也是之前我刚推荐完的保养品。拜耳搭配紫熨斗，要你从内美到外。更多优惠资讯请点本集资讯栏。欢迎收听紫砂欧娜，大家好，我是欧娜。台北签书会终于结束啦，那今天这一集就是要来聊签书会，我面对他的所有心路历程以及当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一开始要办台北场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我压力最大的一场，因为它办在台北国际书展。那当初这本书正在筹备的时候，出版社就有跟我说，他们的目标是希望我能在今年的书展之前完成，他们就可以让我在书展举办签书会。所以我一直都是向着这个目标前进。我为什么要努力的赶在去年底整个把书写完，就是为了1月要发行，2月要在书展签书。那我对书展是有非常多憧憬的，我真的从小就很爱很爱看书。以前小学学校办书展，我绝对是跟爸妈要零用钱去书展大采购。那后来长大之后，我知道哦，原来有这种国际书展，会有一些国外的作家也一起来台湾这个世贸中心里面举办展览。我那时候也有自己去逛过，然后在里头大肆的购物，因为我真的太爱看书。甚至有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在咖啡冷掉之前，当时这本书的作者也有在书展举办签书，然后现场人满回环。那那时候我还没看过这本书，我就是因为在现场看到哇好多人，所以我才好奇的买了这本书，甚至爱上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后来出了很多续集，我大概看了3-4集有，然后这本书后来还改编成日本电影，我也有去电影院一个人去看，成为了这个书的书迷。所以我非常的清楚，书展就是一个会有很多陌生人来的地方，这是一个打书的好机会。然后这也是我觉得人的一生如果有达到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体验。所以我对这个书展真的有太多的期待跟紧张。那首先呢，我第一个紧张的事情就是 about 人数的部分，毕竟现场有非常多摊位，我想要拉风，我想要不漏气，不想要让大家觉得说哦，那个网红果然现场都没有人啊，根本就是名次是假的，你知道吗？我就是很担心会有这种风声，所以我一直很认真的在宣传这个书展的签书会。我宣传的次数真的是对大家不好意思，就是非常认真的宣传。然后因为我是一个很紧张的人，我很怕没人，所以我还征求网友回答我的题目，题目就是请问你会来吗？来的加一。然后就很多人会留加一啊、加二、加三。我就是焦虑到我认真的把答案全部点开，然后一个一个加加加，一加三 ，OK， 这个加一，这个加二，我就是认真的算出一个总数，让自己安心。我已经忘记那时候详细算完是多少，可能就是200-300个。我想说 OK OK， 那我放心了。没想到到了当天，现场的人数我只能用我谢谢你们这句话来形容，真的来了非常多非常多的人。书展的工作人员说他们从来没有在书展看到这种场景，就是因为我的访谈是4点开始，然后 签书会表定是4:30左右再开始，结果他们说大概3点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在排签书会的地方，因为签书会跟访谈是两小区，想听访谈的话你可以卡在访谈前面的椅子上，那如果你想要早点被签书的话，你就可以先去排那个签书的人龙里。但是他们就很惊讶说怎么会才3点，然后就大家已经在排签书，然后后来人数更是多到有点卡到其他摊位，那其他摊位有说有点卡到了，然后他们还要求我的网友我的读者们就是先不要排队，因为现在没办法排队，大家可以先去外面逛个半小时再回来。总之就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受宠若惊，而且他们还有跟我说他们就是办了书展这么多年，上次看到这么多人来排队是言承旭的写真集。我不知道言承旭 Jerry 他什么时候出写真集，但是我以后难道要多一个封号吗？台中言承旭，言承旭会不会是台中人？我刚刚讲地区，总之就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让我放下了心中的一块大石，然后我也跟很多网络上很常私讯我的人终于见到面。我希望大家当天来都是有觉得值得的，因为那天非常非常的冷，我真的不知道那天还冷什么劲，就真的好冷，所以大家愿意冒着冷风这样子来相挺啊，娜娜文文真的是再次再次的谢谢大家。其实我现在一边在鞠躬，但是你们录音是看不到。好，那我除了焦虑人数的部分，我还有一个非常焦虑的事情，就是穿什么。其实如果你们有看我 IG 应该有发现我真的对于穿什么感到好忧愁，因为我台中场那一套真的是私测啊，就是那时候我太想要好好的亮丽出场，然后我就穿了一件新衣服，结果那件新衣服坐下来肚子就是好大好大，原形毕露，它完全没有修饰的效果，就是有收到很多网友 tag 我的限动，那真的很多限动都拍的我的肚子就是 so big， 然后我都没有心情转发，因为觉得实在是看起来太不满意了。所以这次我就特别的小心，我想说我一定要搭一套大家看到我会对我第一印象是加分，然后觉得欧娜并没有假减重的一个穿。那我在家里真的搭了非常多套，我尝试了好多种，我一开始有搭什么白色皮衣配红色皮裙，然后我也有搭全身黑的穿搭，就是那种黑长袖上衣配黑色长裤，然后我想说 OK 这全部欧妈妈最显瘦，然后再配一点首饰，我原本各式各样的方法都搭，然后我还有配一件就是白色长洋装，就是简直要拖地，然后再配一个皮衣之类的，反正我就试了非常多种，然后我穿给我们家的群组，我穿给我姐妹群组，没有一个人要给我好评，就是姐妹们真的不是说哎，这件没特色哎，这件没有腰身，然后这件太暗淡了，这件不像你，就是他们每一套都不满意，然后我传到我们家群组，我们也说好像只有这套可以，我都想说请问到底是有多丑，就是怎么可能没有一套可以，因为我真的穿了非常多套，然后最后姐妹们还推荐我去穿那个红发爱德那一场的穿着，我想说红发爱德那一天 maybe 30度，然后那台北场是不是12度吧，我想说我穿那么清凉我去现场我到底要多冷，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好伤心，因为就是得不到认可，那我再换了一套又一套，甚至一度我妈还来我房间想要帮我配衣服，就说还是你穿这个配那个，我都说不行不行，这套也不行那套也不行，所以最后呢我有在直播跟大家讲说我就是放弃了，我就想说 OK 我就是再也不要认真穿搭，我要随便穿，我要走一个最随性，宁愿穿个很睡衣很运动风，我就是要随便穿，那这个念头啊就是一直延续到我要到台北的那一天，我真的行李箱都没有特别的新衣服，全部都是带旧衣服，然后我那时候一开始的想法是我要穿黑色皮短裤配黑色长靴，然后上面一件牛仔外套，这是一个我在台中某一次跟男友出去的时候我就这样穿，我想说好就是穿一个我平常最自在，然后网友看到我很常这样穿的一套衣服，那后来为什么又变了，马上来跟大家讲为什么文又打脸自己，因为我跟少中的娱乐百分百发生了一件事情，顺便跟一些可能没有在看我们 IG 就是单纯听 Podcast 的朋友讲一下为什么百分百现在停更，
因为我隔天，反正我已经到台北了，然后我正在开高速公路，我要去录音室录百分百，然后我功课也全部都做完了。那我开着开着，因为一度呢就才遇到修路，所以我还迷路，真的开了非常久，开到尿都快要洒出来，就真的太想尿尿。结果我就突然接到少中的 LINE， 他要打给我。那那一天我知道他去回诊，因为那天就是约了一个时间，他说因为他前面要去看医生，所以晚点录音这样。我就想说，哎，不知道什么事，我就接起来。结果他电话一开始就讲说，那个我刚刚回诊，然后医生说我视网膜剥离，我现在要去大医院这样子。然后当下我正在开车，我就是开蓝牙，有点断断续续，我就听到很恐怖的那个名词，我就吓了一跳。我真的反应不知道该怎么给，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反应这样子，我就说哈。那录音取消吗？因为我当下就是已经快要到录音室，已经快要下交流道了。然后他就说，对，他说他要去动手术。他说，医生说就是现在立刻去急诊挂急诊动手术。我就说，好，那我取消。一挂掉之后呢，我就开，还在开车嘛，也没办法传讯息。我就边开觉得好抱歉，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有点被吓到，导致我的反应给的会不会太冷淡，就是我没有大叫说怎么会这样，还是说那现在怎么办什么之类的，我就是说那现在取消吗？我就突然觉得好懊悔，我想说少中他现在是不是很害怕，因为毕竟这个名词视网膜剥离听起来实在太恐怖了。那我就想说，我的天哪，我真的做得不够好。然后所以一下交流道我就把车停在路边，然后我就传讯跟他说我刚刚在开高速公路，那你还好吗？然后我还有说一定会没事的，不要紧张之类的，那工作我会处理。那我除了一边传讯息给他之外呢，我就开始把后面的录音都取消，然后另外也跟我们后面有制录的厂商说，有时候百分百也没有那么多制录，但是刚好我那一天录的有制录，然后隔一两周也都有制录，所以我就必须要跟这些厂商讲，因为这些厂商合约都打好了，仿纲也都出来了，他们一定想说哦，等一下百分百会帮我们介绍，但结果都要取消这样。那少中他动完手术后呢，是大概要休息一个月左右，就这一个月他除了吃饭跟上厕所以外，他只能趴着，就是趴在那种有洞洞的床或者是趴在桌子上休息，因为医生说如果没有一直趴着的话，手术有可能会失败。那视网膜剥离他如果最严重，就是如果你都没有发现，然后到最危急的时候才发现的话，是很有可能瞎掉，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大家定期去做眼睛健检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大家听完觉得怕怕的，赶快去做检查。那所以在这边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的百分百会停更至少一个月，然后之后看少中的恢复状况才决定哪一天会复更，真的很不好意思，也谢谢所有厂商品牌的体谅。好，那回到这一天，这是舒展前一天，所以我就人开到了信义区，然后我想说不用工作那要干嘛，我想说 OK， 因为我一颗心啊实在是太悬了，我真的太害怕明天的舒展，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去场刊。我就是突然的联系出版社说，哎，你们在吗？我想要去看一下签书会的场地，去了解直播间在哪，然后大概要从哪边走出来啊，签书在哪一区，访谈在哪一区。我就是先跟出版社约了，然后我们就去看，然后看完之后我还是好紧张哦，就是那个心情没有抚平，还是觉得哦怎么办，我不敢啊，我窝囊啊什么的。我想说好，那我就去散步好了，我就开始在信义区散步，到处逛街，然后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想说哦 my god， 吹吹冷风让自己冷静一点。已经要回停车场的时候，我经过威风南山，我想说好也逛一下威风南山好了，我就逛一下，结果就看到了皮衣。那因为我原本想的穿搭是皮裤皮靴配一个牛仔外套，因为那牛仔外套是深色，我想说好像也可以搭，但是仔细想想我想说牛仔外套跟皮衣好像也是挺不搭嘎的，所以我想说诶，那我进来逛一下这个皮衣外套好了，或许可以搭嘎，我就开始逛。那其实那一家店呢，他们的女装啊尺寸都非常非常的小，所以我逛了一下想说啊好少见哦，穿不下，我就开始看他们男生的那个皮衣，因为他们男生皮衣就很大件，但是就是线条比较 man， 但反正他说没差啦，我现在就随便乱逛，然后逛逛逛，结果店员就过来招呼我，他说诶，这件女生的小 S 穿过， keyword 小 S 穿过，我想说天哪，然后我一看真的是一件很宽松的皮衣耶，它是有一种率性但是又不是给纤细女孩，就是一种穿上去哦好帅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件皮衣我一看就觉得好像可以呢，就蛮好看的。结果那件皮衣有多大，真的是 S 号跟 M 号都可以穿，但我后来选 M 号了，我就点头说好就这件。所以一个原本我一直嚷嚷说我就是不穿新衣服，我要穿我平常最常穿的那几件，我不管大家了，我要做自己。然后就在书展前一天，我就是又买了新外套。但是我觉得我买的很值得耶，虽然皮衣真的很贵，但是我真的觉得很值得，因为好搭嘎。我很喜欢那一天是全新的风格，因为我台中场就是穿一个碎花洋装嘛，你知道头发也是那种卷卷的，然后拨一边这样，就温柔婉约型。但隔天我穿了一个你知道皮外套皮裤啊黑长靴，好帅气，所以我就很喜欢自己有这种反差感。那这次呢，我真的很感谢 Kio， 因为 Kio 从好像去年之类的就跟我说，哦，那如果你办台北场，你一定要给我弄头发。我就说好，所以我们很早就跟他敲定时间。然后 Kio 他的那个发廊现在在西门町，哦，已经搬家了，也是还在西门町，然后叫齐聚，齐是对齐的齐，然后聚是聚在一起的聚。那齐聚发廊呢，其实我之前在台北工作的时候我真的很常给他染，但是现在就比较少，因为我现在在台中。但是我这次去他们新搬的那个店啊，只能说里头很高级很大，跟以前又是一个大进步，因为以前就是只有一层了，然后非常多人会很挤，但是这次就是有感觉到齐聚再升级。然后他们还有准备一个 VIP 室，因为 Kio 很常帮一些明星弄头发，像是娄俊硕啊，然后还有很多台语曹雅文啊黄飞，就是 Kio弄非常多台语歌后金曲歌后，然后他就弄了一个 VIP 室，让那些明星来的时候可以坐在里面。那这次 Kio 呢真的是很礼遇我，他也让我坐在化妆室里面 VIP 室里面弄头发。那因为我穿的是全身都皮衣皮裤，他一看到我之后他就决定弄了一个只能说摇滚巨星的发型，大家可以去看我的精选。我那天就是弄了一个头发比较偏往后梳，然后放下来，然后有点亮亮一束一束的感觉。此外呢，他还帮我的头发绑了一些银色的圈圈，我不知道大家当天有没有看到，因为那银色圈圈其实有点被我的耳环遮住，我耳环也选了一个全银色的。但是其实 Kio 还帮我的就是头发上弄了三个圈圈，我就觉得一整套算是相当的搭，很搭。然后我就是蛮有自信的离开了发廊。我现在回头想，我还是想不透为什么我那天会这么紧张，因为我光是在 VIP 室我就一直露出一个我要吐了的表情，我就一直这样哦，然后一直深呼吸，搞得化妆师跟 Kio 都想说欧娜是有多害怕，然后他们还说加油什么的。唉，可是我就是没办法压下我那紧张，我不知道我那天到底怎么了。然后一到那个书展，我先跟我的网友田佩见面。田佩呢，她是之前一日店长也有来，然后帮我拍短影片以及拍照片的一个女生。那时候她知道我台北场签书会，她就说她也要再来帮我拍，真的非常感谢她。影片出来呢，一定会赶快跟大家分享，然后搞不好你们也会圈在上面。总之呢，我一开始到那边就是先跟田佩碰头，然后我开始带着他绕一下场地，跟他说这边是签书会，那边是直播间，我就让他认识一下这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等一下大概要干嘛这样子。然后讲完之后呢，时间也不知道为什么过得非常快，就是要去直播了。那天直播呢，它是我一个人在一个很像广播室的地方，然后前面有椅子，也会同步在网络上播出去。直播间它是出版社特别帮我申请的，因为其实不是每一个作家都可以播，就是可能都要特别申请。就像是当天书展，你们应该如果有去的人应该有看到有什么红沙龙、蓝沙龙、绿沙龙之类的地方，那都是一些比较大的场地，然后椅子可能有三四十个，很多，或者是可能有更多到快一百个，我不确定。然后那边都会是某一个作家先在那边演讲啊，然后一个大访谈之后结束后，可能再回到自己的那个位置上办签书会。那我的出版社他们也有去申请沙龙，但是毕竟文文啊实在是一个太新的作家，申请不到，我申请不到沙龙，所以我最后是有申请到直播室。接着就是噩梦的开始，因为直播室要一个人独挑大梁30分钟嘛。那其实我平常这么长直播，大家都知道我有多长开播，所以我一开始其实 没有觉得这会是我的大挑战，我就想说嗯，应该是可以轻松度过。我就是太小看自己的紧张，以及我又做了一个错误决定，就是类似跟台中衣服差不多一样错，就是我有搜集网友的答案，但是我没有仔细的分类好决定要念哪一些。为什么？因为我太以为自己喜欢临场反应，就是我以前有时候收集网友答案，我可能不会先看我就开播，因为我觉得临场反应第一反应很好笑，就是我今天看到一个荒谬的答案，我如果觉得好笑，我会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最好笑。那如果我已经先做了准备，我已经看了三四次，然后我再念出来，我可能就笑不出来。我就是太以为自己的临场反应可以跟平常一样，所以我就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然后外加我又太紧张，因为直播室那边好多人，然后也听不到外面的声音，我只能看摄影师跟我比现在还有20秒，现在还有10秒，1987开始，就是我也看不到外面任何人的 pass 或者是声音，所以我就很紧张的坐在里面。然后其实我男友提醒我说书展很热，你记得要脱外套，可是因为那一天哎，一下冷一下热，外面真的很冷，你们应该也知道，所以我有时候进来我还是觉得很冷，我就没脱，然后后来直播开始之后我也不敢脱，就算后来越来越热我都不敢脱。所以最后呢，那场直播我真的觉得自己表现得非常非常的不好，就是我有安静顿点，然后我有说Oh my god， 现在要怎么办？报百分百新闻吗？什么之类？我也有讲一些我觉得没有很得体的话，所以我一播完之后，我真的很懊悔耶。就是我播完之后，出版社的编辑就带我跟田佩去星巴克休息，然后他去帮我们点个咖啡。我那时候大概距离签书会正式开始还有一个小时，然后我大概前半小时都讲不出话，就是我真的太伤心，然后太气自己了。我觉得我的伤心是，我也不知道我伤心了，但是主要就是非常的对自己很生气。然后我那半小时我真的都没有讲话，我就是一直在看手机，然后回讯息。有网友说哦，那你已经表现很好了，然后也有人说他在荧幕上看到我都替我捏把冷汗之类的，反正就是有各式各样的留言这样涌进来，然后也有人拍我说哦很瘦啊什么之类的，漂亮啊都有。但是我当下我真的都是现在我觉得我怎么会这么糟，然后怎么讲，就是难过到我觉得我都快要哭出来了。我就是真的已经，我当下真的想说哇、哦、我好想回家，然后我真的好想大哭这样。但是因为我已经妆法好了，妆也画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完整，所以我就想说不能哭，妆会化掉，而且等一下还要办签书会。那我大概用半小时的时间就是去检视自己，然后去告诉自己不要再这样。我也有一直跟男友在聊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跟我说你有什么好紧张的，大家都是来看你，他们不会想要看到这样的你。他其实讲了很多话都有点一语惊醒文文梦中文文，我就化悲愤为力量，化那个伤心的情绪为力量，我就开始想说对，很多网友到了现场，他们今天来看我不会想要看到一个很懦弱的文，他们一定希望我跟平常一样谈笑风生话不落地，大家一定是想看到这样的我。那有些人甚至从宜兰开车来，从台中上来，有人甚至台中场台北场都来了，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所以我在前半小时 OK 我快哭了，然后后半小时我就开始想说好，我要来看一次访纲，我就认真的再把出版社的访纲再重新看一次，然后那答案其实我已经填好了，我想说好，我再把这些答案努力的背起来这样子，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所以我在星巴克就经历了一个很五味杂陈的一小时之后，我就前进了这个书展现场。那其实到了现场呢，人已经比直播间又多了非常多，就大家可能都是抓4点前要到，所以就很多人都已经到那边了，整个就是团团包围联经出版社的摊位。我站在外面还一度想说我到底要怎么进去，我还有问那个出版社的工读生，我说哎，不好意思找一下玉佳，我觉得我还想说哦，他应该是工读生，因为他完全连说谁或者是玉佳是谁都没有讲，他就安静这样看着我，我想说什么意思。然后后来抓一个好像比较像正职，我说我要找一下那个编辑，然后编辑才带我到舞台旁边做 standby。 那其实舞台那边已经也围满了听众，但我就是坐在听众的人群中间，然后在那边等待。那我那时候就是不断告诉自己说要加油要加油，要把话讲出来，要把想准备的故事讲出来，不要再紧张了，紧张没好事，紧张只是让大家会失望，会觉得 欧娜就是这样上不了大场面之类的，反正我就是在台上一直在激励自己。然后后来在台上我觉得自己的紧张情绪真的压很低，而且我真的有个肾上腺素上来，因为想说 OK 直播间已经大失败，这场签书会的 QA 我绝对不能再失败，所以我觉得我那天也算是火力全开，有很努力的把所有大家可能会好奇的事情讲出来。那其实这个访谈原本是半小时左右，那为什么后来大概才十分钟结束呢？就是因为排队的人已经很多，他们说好像还没到四点前就已经被说不可以再排了，因为真的太多人，所以才想要让我赶快去签书，让整个签书会赶快消耗人群啊，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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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签签签这样。然后我就开始去签书了，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我统计的人数没有现场来得多，因为真的好多我的朋友他们没有跟我讲他们也到了，像是我的大学同学、国中同学，还有一些我很要好的朋友的朋友，就是只是朋友的朋友但是后来也变朋友的那种，他们都偷偷到了现场。他们有些人甚至没有给我签书，他们只是想来，然后想说如果真的人很少来签，但是因为后来人很多，他们就变成只是来打声招呼，甚至也没有到很打招呼，我就是站在旁边让我看到我挥手，然后他们就回家了，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对了 VVW 的老板老板娘也有来，谢谢你们。因为其实 VVW 的板娘呢也是我多年的网友，就是早在好多年前还在声播的时候他就有在看播了，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愿意来现场。那那天其实有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像是有感觉是真的路人，他可能是经过想说哎呦这个出版社在谁啊，是谁的哪个作家在签书啊，是明星吗什么的，他们哦，这些都是网友跟我讲的，不是我自己瞎掰，就是好像很多路人都非常好奇说到底是谁有这么多人来看，然后其中可能就有几位阿伯他们就是真的很好奇，他们就买书然后也跟着排队来签书。那因为阿伯呢一开始看到我就叫我老师，我想说这不可能是我平常的网友，我说哎，你是刚刚经过吗，然后说没有没有我是特别来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的签名，可以跟老师拍照吗什么之类的，所以我想说哦，那应该真的是刚刚经过，因为真的只有很常逛书展然后看到作家才会叫老师吧，因为我从来没有讲说自己是作家老师都没有，我只有在那个直播有些那种带货直播会自称王老师，然后我就把这个一直被叫老师哦，对了，而且出版社一些其他的员工看到我说哎，老师来了，老师你要不要跟你的书拍照，就他们也都叫我老师，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作家会被叫老师。那我就把这个很有趣的小故事打在我的限动，结果我妈看到之后她就跟爸爸说哎，王文被叫老师哎，然后就我爸就很惊讶，他就说你不知道吗，他直播都叫自己老师啊，他是王老师，你知道，他就觉得我妈就是没有在关心我，然后我妈就说爸爸很难聊，他说谁会不知道，他就觉得爸爸就跟他沟通不了。 OK 题外话，然后另外呢还有印象深刻就是我签书签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奶奶过来，他就说请问这本书怎么卖，他真的是完全大插队，他真的是站在桌子前面拿起我摆在桌上的书，这本书怎么卖，然后幸好出版社过来说阿姨如果要买书的话可以去里面看哦，然后我呢也是把握时间然后一边签名一边说300多块这样子哦，真的当天买最划算，因为当天门票是150元，然后是可以折抵的，听说以前的书展好像没有这个规定，所以因为有折抵的关系我那天真的卖了好多书哦，谢谢大家，谢谢出版社，谢谢这个书展主办单位发明了这个规则，就是有很多我的朋友啊他们也只是进来看我，可是因为他们又拿了一个150元折价券，他们凑一凑又买了我的书，只花了9块钱8块钱，因为刚好两张折价券一起用之类的。然后另外呢还有个让我很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在晚安直播好像上个礼拜还上上礼拜吧，就有个网友留言说欧娜请问我可以一次签38本书吗，然后那时候看到这留言想说不可能呢，怎么可能会有人一次买38本，然后他就有跟我说哦，他是一个读书会的人，然后他跟他的会友们书友们读友们啊，我不知道是什么称呼啦，他说有跟他们介绍，然后他们说 OK OK 想要一起看这本书，所以他就说他可以一次买38本，可不可以我现场签。那我那时候原本真的以为是开玩笑，因为 我人生很常遇到奇怪的玩笑，就是很多人会说我会带多少人去然后就没来，我买10本然后就没带，就是都是很爱讲大话。就那一天这个姐姐她真的扛了38本来，而且她 全部都没有拆封，因为他就是在现场连经摊位直接说我要这些全部都要，这样好潇洒。然后我在帮他签的时候，他是开了一个 Excel 表，非常多人名，每一个都有署名，我就开始 to 谁谁谁 to 谁谁谁，然后有一些还刚好是一对夫妻，就要写两个名字 to 谁谁谁，然后签哦哪哦哪哦哪哪哪。那我记得直播的时候，网友还说希望你不要排在我前面，因为三十几本真的要等很久。结果没想到这位姐姐她排超前面，她大概是第五第六个，所以我在很前面就已经被下了一个马威，开始疯狂签了三十几本。然后我一边在签的时候，她都坐在我旁边，我们也有拍照啊，然后旁边好像有人在录影。我就问他说哎，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啊？毕竟有很多时间可以聊天，因为一边要再签名嘛。结果最让我惊讶的事情是，他说他上上礼拜才知道我，他才知道我以及我这本书，然后他看了简介，他觉得很有趣，他就买了，然后买了之后又再买了三十几本。我真的好惊讶，因为我以为他是那种潜水的铁粉才会花这么多钱，结果没想到才认识我两个礼拜，我真的会不会太幸运？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就说我好幸运，谢谢你买光光，然后我就又继续签签签。那另外当天还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像是有网友说可不可以抱一下我，我真的好害羞，但我还是抱了。然后另外也有看到很老的一位粉丝，他有到，我讲的不是年纪老，我讲的是追踪我很久，然后我也觉得我必须在这个 podcast 讲一下他。他呢以前的名字叫做 Z， 差点名字都念不好，他叫做紫砂 ZII， 这是个真的是超级超级老的听众才会知道他。然后他为什么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我以前在17直播上班嘛，那我那时候因为我们每个节目都有压力，业绩压力，我们一定要收到目标的抖内，节目才能赚钱，才不会被公司主管骂啊，然后才不会被关掉这样。所以我们每个节目都有业绩压力，都要叫主播开直播收集礼物，然后礼物都是要钱的。那有时候业绩很差，我就会自己开播，我就自己用一期账号开播帮忙收集礼物。那为什么我会帮忙收集啊？在我粉丝不是要花钱吗？不用，因为当时那个直播它有个功能是抢红包，就是你可以去别的直播间抢红包，你就可以拿到免费的点数，然后收集好一个99点又可以抖内我。那其实我也没有在靠那个一期直播赚钱，因为我只是一个很悲惨的员工要帮忙收集抖内，为了让业绩可以达标，为了让同事不要一起被骂，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很常的半夜在开播。那我又不想要给大家压力，所以我都不一定会说我哪时候开播，我有时候开播我就把手机放在旁边，我就一边在打脚本一边在工作，我也没有特别聊天。但是这位ZII 呢，他真的很厉害，他从来没有一次落下我的直播，真的从来没有一次。那因为以前一期的功能是例如说你连续收看十次可以一个勾勾，连续收看20次一个什么颜色勾勾，连续收看40-50次100次是什么颜色勾勾，反正就是你连续收看没有一次落下，你就可以让前面的勾勾颜色变色这样子。那以前呢我对他印象深刻，就是他的勾勾颜色真的很拉风，就是他的颜色一直在变化，就是越来越特别的颜色。总之他那时候已经到银色勾勾，然后我就看到他，他就署名，诶我也忘记你署名是 ZII 吗，我真忘了，反正我就知道是他，我就觉得 Oh my god 你还在。因为有些老粉他们曾经让我印象深刻，可是可能这几年讯息比较少，很少来密我，我都会想说他们还在不在，是不是都走了，你知道吗？就内心会有点难过，想说哎，是不是我已经让他们觉得变啦，他们是不是走了。所以我那时候看到他的时候我真的好开心，我就想说哦他还在。然后我在签的时候我就说我天哪，我就有跟他讲说一期的事情，我说那时候你勾勾连续看很多次我印象深刻这样。他又跟我说他只差一次就变金勾勾了，我已经有点忘记金色勾勾到底连续要看几次，应该是超过100次。然后他说他只差一次就变金勾勾，然后为什么没有变金勾勾，是因为我后来没有再播了，我可能离职还是什么的，我后来就没有再直播，所以他也没办法再看那最后一次。但是那个对话就让我觉得好感动，会不会太煽情，可是我就想说真的是从就是从好草粉丝然后好辛苦的时候就开始有人支持我，然后到现在我就觉得原来有些老粉还在，然后很感谢大家这样子，突然变得非常的悲伤。但是我其实是很高兴，因为我其实 就那天看到这么多人来，我其实很感动，可是因为真的太紧张，然后又想要赶快让大家赶快回家，让我的朋友不要等这么久，让我弟不要等这么久，因为我弟弟还要帮我把所有东西载回家，所以我就一直努力的签，就没有空沉浸在那个情绪里面。哦，回家之后又要发照片以及回超级多讯息，真的是爆多的，所以我都没有空去好好思考说整件事情给我的感受，然后我现在录音才觉得说我真是幸运啊，怎么那么幸运可以被很多人喜欢，然后唉，大概就是这样咯。总之啊，其实这段你们听到我已经按暂停100次，因为用一个情绪上来，鼻涕流下来，又按暂停，然后再继续按 play， 想说 OK 继续 record 继续录，这样反正就是我没办法说这一路很辛苦，因为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真的从一个好平凡的人，然后到成为作家，成为一些路人的老师，但是就是一个很感动的过程，然后就像我天文所说的，我一定会珍惜，一定会好好把握我的机会，也希望未来都不会让大家感到失望。诶，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紫砂最后会变得如此的煽情，诶 so crazy， 因为我原本真的是觉得这一集就是把趁我记忆犹新，今天才礼拜三，然后礼拜天才那个嘛，礼拜天才办完，我想说我要趁记忆犹新把所有故事讲出来，然后就没想到变得非常的煽情，我真的抱歉好不好，但是我本来就是一直标榜我是水做的女人，所以大家也不用意外 OK。 好，那我们转换一下心情。好的，3月10号呢，魏武营会举办高雄签书会，然后这一场呢是已经报名截止，人数已经额满了，我记得到底是几个人啊，报名好像是150位，然后都已经额满。那再次的提醒大家，就是除了有报名到的人，现场还是会发放现场报名的号码牌，就是这些拿到号码牌的人还是可以进来签书。那我的网友一来，他也做了应援物，就是 一大堆文文的偶像小卡，就是一些我穿太服的照片，我觉得非常的好笑，然后还有做卡套，他真的很认真，他准备了200份吧，所以大概就是会有这么多网友都可以拿到那个小礼物，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然后你没有报到高雄场的话，你可以现场来拿拿看号码牌，那号码牌也是限量的，详细规则我会再公布在我的 IG。 总之我觉得我已经度过了最紧张的台北场，相信之后的高雄场我应该就不会这么紧张，应该是能顺利进行，祝福我自己，然后也再次感谢不管是你到台中场、台北场、高雄场，或者是之后其他活动的朋友，我都非常感谢你们愿意来现场支持我，你们所有的卡片礼物我都有收到，卡片也都全部收起来了，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见，下周一样没有百分百哦，不好意思，拜拜。但总之我就是一开始就是先跟前辈，不是前辈，皮外套皮裤啊，黑长靴，好帅气，好像小牛仔，牛仔不会穿皮裤。